好，认定的时候获得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是认定的时候获得的？因为你在资格证认定的时候需要提交的是什么呀？你的普通话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而在笔试报名的时候不需要你提供普通话的证书，在面试报名的时候也不需要，能理解吧？嗯，那如果不理解的同学呢，这里要注意一下，并且呢，普通话证书的等级一般是在二乙。那报考汉语，报考语文或者汉语言文学的这样的学科，那么你的普通话证书的等级是要在二甲的。好，那么这是整个的一个认定的途径啊，认定的途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依次来说一下笔试怎样报名，面试是在哪个网址上去报名的，认定又在哪个地方进行申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同学有问题，现在先不着急问，等到我讲完了以后，如果有些问题你还没有获得一些解答，那么你再继续问，好吧？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笔试报名的一个基本流程。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网报，对吧？不管是笔试、面试还是认定，你第一步都是需要网上报名的，第二步是现场确认，你要带着一些相应的资料去现场，啊，去给工作人员去看，确定了啊是准确无疑的，然后呢就可以啊进行缴费，然后呢打印你的准考证，这是笔试报名的基本流程。那首先呢，我来说一下网上报名啊，笔试、面试的网上报名的网址都是这一个。啊，你可以百度一下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或者直接输入上面这个网址。我正在用红线划，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红线的轨迹吧？好，有两种方式啊，分别是第一步输入这个网址，第二步直接百度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然后在哪里报名呢？大家看到了右上方这一部分吧，网上报名，一共有十个省。你要在哪里报名呢？你就点击哪一个省，然后呢就会出现下面一个页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这里就是报名的一个流程了，大家看一下。那么报名呢是这么一个界面，如果呢你是第一次报名，那么你需要注册。如果呢有的同学说啊，我上半年我考过一个，考过了，但是有一科没过，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注册了，你直接登录就可以了，直接登录啊。如果是第一次从来没有注册过这个网站的，那么你需要注册，点击这个啊，点击注册，这个相信对大家来说都比较简单了。那这里呢有考生注册，其中比较好填你的姓名、证件啊，证件，然后身份证号、登录的密码，还有你的手机号等等，这些问题都比较好填。然后呢点击注册，填完了以后点击注册，那就会弹出来这么一个界面，诚信考试承诺书啊，上面有一句话，其实看不看对大家来说都无所谓，因为呢你们不会涉及到了其他的，因为你们只是想考试，没有其他的一些任何功利的目的，那么你就点什么呀，确认承诺就可以了，确认承诺，然后呢就会弹出下面这么一个界面。好，这个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上方，对吧，1234567891011啊，这里有11个需要大家需要去每个逐一去审查和填写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填报个人信息，填报个人信息，那么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身份类型，还有呢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出生日期，这对大家来说都很简单。然后呢接着往下是你是否是师范生，你毕业或者在读的学校是哪一个啊，这里要填写的比较完整的啊，不能写简称。然后是否是在读的，你的学习的形式，你的学习的形式呢，这个大家应该也很清楚，比如你是大学在读的呢，还是大学的应届生，你是毕业了的还是没有毕业的，然后去填写，以及下面的最高的学历你要填，你比如你是硕士呢还是博士还是本科生啊， 学士啊，这些呢你都要去填。那么学历证书大家可以看到啊，有星号的是必填的呀，没有星号的话大家可以不填，比如学历证号证书的号码这些可以不填，最高的还有学位证书的号码都可以不填啊。那么再往下，电子邮箱、参加工作的年份以及通信地址，这个大家填写了以后，填写好了以后呢，直接也是点确认啊，就会进入到下一步，上传照片。那上传照片呢，这里啊上面已经显示啊，个人信息已经填报成功了，接下来请上传照片。那你点什么呢？点这一个键啊，你把你的鼠标放在这里，会有一个小手的形状，你点击就会弹出来下面这一个界面，上传照片。好，上传照片呢，这里有一些上传照片的注意事项，大家呢严格去按照这个去填啊。本期近六个月以内的，当然不需要那么严格，只要你去现场确认的时候你上传这个照片，那么工作人员能看出来是现在的你就可以了。你别上传五六年前的，跟你现在差别样貌差别很大的啊，看不出来是你，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那再往下呢，你照片格式啊，格式这里都有，大小呢是不大于200K，然后呢是白色背景为佳啊，白色背景为佳。另外呢，这个照片啊最好大家是正式一点的啊，正式一点。我看有的同学在讨论说呢，哎，我随便我 PS 一张照片，或者是呢我用手机拍一张。那么这个照片不仅仅是用于你网上报名的，还要用于你什么呢？你的准考证，也就是说呢，你笔试的准考证上面就是你上传的这张照片。另外还有你的成绩的报告单和你的考试合格证明，你笔试面试结束之后会有一个考试的合格证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好好的去填一下啊。那么你上传成功了之后呢，紧接着又会弹出来第三个啊，就是查看个人的，就是查看个人信息啊，这个我就没显示了，就是你之前填好的信息它会呢呈现在一个页面之上，你确认一下填写的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你就点击笔试报名啊，这里呢就会显示啊，请选择报考的类别，你是要选择幼儿园、小学、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其他的，然后你选一个点击，然后呢进入到下面一个界面了，就是笔试的啊，就是笔试报名了。那么你是要在哪个省份考，其实前面是不是你已经点了一个省份进去报名了，这个时候你就点你要进入的那个省份，比如你之前点的是湖北省，那这个时候你在省份当中要填写湖北，然后呢湖北有很多地市啊，你要在哪里考试呢，你就填写哪里，比如你要在武汉考试，你在黄石考试，你在十堰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大家去填的，如果你是河北的考生，那同样这里选河北，如果地市呢同样你也选你到底是在石家庄还是在保定其他的一些地方去考试。另外选择考试科目，选择考试科目呢，那这里呢是一个同学报名的，他报考的是中学的，那么这里就显示的是综合素质中学，你在前面啊点击一下，然后呢302教育知识和能力，在前面也是点击一下，然后下面呢是一些学科啊，我们往下看一下，下面呢是很多的学科啊，很多的学科。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报考的是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资格证，这里不会有学科的，它只会有两个，就是刚才呈现的一个是综合素质，这里会变成小学或者幼儿园，那这里呢会变成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小学，或者说你报幼儿园，这里会显示保教知识与能力括号幼儿园，它不会有学科的，因为报考小学和幼儿园的它只考两个学科，报考中学的它要考除了这两个学科之外的科目三，也就是学科专业知识。那这里你首先你就得确定你将来想当哪一个学科的老师，能理解吧？那有的同学会问啊，老师我现在是语文专业的，我可不可以报考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可以，但是如果你参加教师招聘考试，那你只能当数学老师，能理解吧？也就是说你的资格证是什么样的学科的，那么将来你只能有资格报考你资格证所显示的那个学科的老师。好，这里我跟大家讲清楚了啊，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去勾画一下，你到底是选语数外还是物化生还是音体美还是其他的学科， 然后选择其一。那当然了，有的同学可能不只是第一次来报了啊，可能以前参加过考试，只有一个学科，比如呢，我就是综合素质中学这个没有过，那其他的学科你就不用报了，你只报这一个学科就可以了啊，这是我跟大家强调的。好，那选好了之后呢，也点报名啊，点报名之后呢，就会弹出来下面一个界面了，报名成功。好，然后查看报名结果，请点击笔试报名信息啊，你就点击这个笔试报名信息，那就会出现你所报考的相应的科目和你的考区啊。考试科目刚才说了，报考了三科，然后呢，刚才就是这位同学报考的是武汉的啊，湖北武汉的其中的一个点啊，华师传媒其中的一个考区，也就是说呢，你在这上面确定了你在这个地方考试，那么将来你的准考证上就会在这里考试啊。那么审核状态，请按时去现场审核，因为我前面说了，我们的笔试除了你网上报名之后，你报名成功之后，你还要去现场确认，去现场确认。那假如你比如这里选的是数学，你突然发现我不想考数学的资格证了，我想考语文的资格证，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取消该学科的报名，然后重新进入到笔试的报名，然后选择。好，那这是跟大家说的，基本上你网上报名这个流程就结束了，然后等待的是什么呀？等待的是你的现场的确认啊，等待的你现场确认。那么现场确认所需的哪些资料呢？这也是很多的考生会问到的问题。那么具体你见什么呢？就见笔试公告啊，笔试公告在哪个地方见笔试公告啊？刚才那个网址，那个报名网址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网址，上面有新闻公告，大家可以看到吧？这里有安徽的笔试报名，山东的、上海的、湖北的、河北的、海南的，现在目前为止出来了这六个省市的相应的笔试公告，大家可以去看。另外呢，如果有浙江的考生，大家可以登录到浙江教育考试网去看，那上面也有浙江的笔试公告了，只不过没有在这里发出来，大家提前去看一下。那么我们的现场确认需要携带哪些资料？那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我们的现场确认给大家举了这么几个例子啊，一个是湖北的，那湖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看一下你网上报名的截止时间和现场确认的截止时间，这个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不要错过了，也不要提前了，提前了的话你报不上名，确认不了，你白走一趟。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湖北的，湖北的呢，它的网上报名时间是9号，也就是今天到14号，它的现场确认时间呢是10号，也就是明天就可以了。如果你今天报完名了，你明天就可以现场确认了，到15号这几天的时间。那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资料呢？在你们公告当中有写身份证、学历证明啊，如果你毕业了的话呢，你携带你的学历证书啊，相应的原件或者复印件证明啊，你在这个地方，你在湖北的学校上过学。那么还有呢，在校生，你如果你还没有毕业，因为你没有学历证书嘛，你还没有发，那这个时候呢，学校你就要学校的学籍管理部门啊去提供一个学籍证明啊，证明你是在这个学校学习。好，那这是湖北的，那么他要求的不是很严，就两个就可以了。那浙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浙江的网上报名的时间是9号到12号，时间比较短，比较短啊，12号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呢，可能有很多考生都会看说啊，网上报名是9号到16号，然后自认为的就是9号到16号，结果13号去浙江报名，结果报不上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每个地方各有不同。好，那么浙江啊，它的现场确认时间各个地区啊有所不同，那有的地区呢是13号就开始现场确认了，有的地区是15号才开始确认，那这个在哪里找呢？同样在笔试公告啊，这里我没有详细的给大家罗列出来，我重点说的是现场确认的资料。那现场确认的资料呢，这里分成了这三种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啊，2013年上半年呢，其实各个地方啊，它对报考的条件啊，报考条件就有所限制了，就有所限制了。那浙江呢，它要求啊，只有户籍或者是人事关系在浙江的，才能够 报考浙江的教师资格证考试。那所以呢，这里有几个，一个是户籍在浙江省内的考生，你需要提供的是呢你的身份证，还有户口簿的原件、复印件，还有呢你的相关学历证明。那么人事关系这里又分为两种了，人事关系在浙江省的话，那人事关系部门要出具人事关系的证明原件，也就是说什么呢，你的户口不是在浙江，但你在浙江工作，那也可以在浙江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那么同样也需要提供相应的学历的毕业的证明。那如果你是省内高校就读的毕业班的学生，这里强调啊，是毕业班学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地方呢只允许大四的应届生去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了，大二的、大一的是不可以的啊。这里也说了啊，专科或本科在校毕业班的学生，凭借着啊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应的证明才能报考教师资格。那么还有一个，在省内高校就读的全日制的研究生，他是全日制的，全日制的啊，并不是在读的，而且是研究生，那么也需要学校出具的学籍管理部门的相应的证明。也就是说你不管是研一的还是研二的还是研三的都可以，它不限制你是应届的还是你是研一的或者应或者是研二的了。好，这是浙江的。那么下面就是河北的。河北的呢，它的线网上报名时间是9号到16号，时间比较长。那么现场确认时间呢是17号到18号。那具体的这个在哪个地方确认，河北省现在还没有安排好，大家呢密切关注啊刚才那个报名的网站，上面呢会有提示大家具体在哪个地方报名。好，那么他的现场确认的资料同样也是啊，第一个呢，如果是户籍在河北的考生，因为河北他也要求你户籍或人事关系是在河北，那么你的户籍在河北的考生呢，那么考生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以及考生本人的相关学历证明的原件啊，是原件啊，原件。那如果你人事关系是在河北，那么你需要提供这三个，身份证，还有呢人事关系证明，以及呢学历毕业证原件。如果你是在校生啊，这是在校三年级含三年级的学生，这跟浙江又不太一样了，大家看出来了吗？也就是说呢，河北它规定的不是很严，你大三的时候也可以考，但浙江呢它规定的比较严，只有大四的学生才可以考。好，那么下面呢还有安徽的。安徽的呢它的网上报名是9号到16号，那么它的现场确认是15号到22号，节假日除外啊，安徽说了节假日除外，其他的没有说啊。大家呢尽量不要在节假日去报名，最好在工作日报名啊。好，那么它的一个现场的确认的资料呢，如果你是安徽户籍的，那你需要携带的第一个是身份证，还有户口本的原件、复印件啊，这里要求户口本。好，那么第二，你人事关系是在安徽的外地户籍考生，那么你需要提供的是什么呢？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工作单位的证明原件。那如果是在校生，他也是含三年级的，规定的也不是很严了，在读的研究生需要提供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学籍管理部门的证明的原件，好，还有学生证的原件，这里提出来有学生证了。好，山东的9到16号，那么现场确认是11号到17号，他同样也是分了类了，户籍啊、身份证、学历证明，这户口本的原件都要带。如果工作单位在省内，那么身份证、还有人事关系证明以及毕业证明，这些都需要去带。上海的，那上海的更严一些，它的网上报名是9号到16号，现场确认呢是15到17号。那这里有个注啊，有个注，大家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确认，它的时间不一样，是16号到18号上午的11点就截止了。好，那么它需要提供的资料呢，如果你是上海的户籍，同样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如果你的人事关系是在上海，那么你需要提供三种，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还有呢人才居住证啊。上海更严一些了，你在上海工作如果没有上海的居住证也是不行的。另外还有工作单位的证明的原件。那么第三个，如果你是在校生， 同样也是含三年级的，那你提供的是身份证、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好，还有学生证的原件。那如果啊，你的户口就是在上海，并且呢，你是在上海上学的，那么你需要提供的是什么呢？啊，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复印件、学籍管理出具啊，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还有学生证的原件。好，那这是呢，以这几个省市为例啊，跟大家说的啊。那么大家要知道，你网上报名结束之后，你去现场确认需要提交的是哪些资料。好，那刚才有同学问辽宁的，辽宁它是目前不参加到国考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啊。好，那么下面呢，内蒙古的也不是啊。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要是针对那十个省市的国考资格证的考生进行的啊。好，那么笔试报名结束之后，如果你笔试各个学科都通过了的话呢，那么你就需要进行面试的报名了。面试报名，那么因为现在啊，主要大家关心的就是笔试，那面试到时候呢，再跟大家去详说面试的一些报名的流程，这里呢就不跟大家多说。那么如果你整个面试也通过了之后呢，那么就会给你发一个考试合格证明啊，合格证明证明你呢笔试和面试都通过了。那么有刚刚进行统考试点的省市的考生可能还不是很明白，那以前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大家都知道两学吧，啊，比如辽宁啊、内蒙古啊，或者是或者山东之前、安徽之前啊的一些资格证的考试，那么是不是都考两学啊？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当你们笔试通过之后，是不是会发个两学的合格证明啊？合格证明，然后呢是认定，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你再去参加面试。但是国考资格证的流程不一样，首先你需要参加笔试，笔试通过了以后呢，他不会给你发笔试的合格证明的，他只会在你刚才报名网站上去显示你的考试的成绩，你把这个网址给截个图，证明你这几科都合格了就可以了，他不会再单独发了。当你笔试都通过了，然后呢你进入到面试，面试也合格了之后，这个时候才会给你发一个资格证的考试的合格证明，然后你带着这个证明呢再去申请认定啊。这是国考资格证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那么你面试通过了以后呢，紧接着就是认定了。那认定啊在哪个网站呢？那么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方式你可以输入这个网址，第二种方式可以百度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第三种方式是推荐给大家的，比较简单，就是在刚才的报名的网址，还记得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这个网址上的右下方去寻找刚才那个百度的关键词，可能有点小啊，大家看不太清楚，就在右下方啊，有个友情连接的第三个教育部啊考试指导啊教师资格认定啊指导中心，然后呢点击这一个就可以很轻松的进入到这个网址了，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那在这个指导中心这个网站上呢，大家怎么样去报名呢？我跟大家说了，认定同样也是啊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大家找到这个了吧，能看到我划的红线的这个轨迹吗？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口，就是如果你是这十个省市的，你参加了笔试面试获得了考试合格成绩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地方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的网报的入口进行相应的认定申请了。那么各个地方的认定申请时间不太一样，这个时间大家怎么找呢？还是这个网址的左边看到了有一个资格认定吗？资格认定，好，在资格认定上呢，啊，就可能会有大家的相应的认定的安排，比如第二个有点小啊，但大家应该能看到，比如湖北省关于2013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安排的通知，上面就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到这个网址上进行网上的申报，啊，广东下面还有河北啊，还有河北，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你的相应的省的话呢，那么你怎么找呢？在右边这里有一个。各省份认定工作网站看到了吧，去点击你所在的省份， 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浙江的认定的，你可以在这里点找到浙江的相应的教育考试网，去进行相应的查找，去看一下你所在的省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定的，然后呢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进行网上的申请啊，就在这个网址上进行申请。好，这是我跟大家说的认定。那认定呢它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网上申报啊，注册，如果你从来没有注册过需要去注册，然后呢登录，去填写相应的信息，然后呢现场确认，你需要提交相应的材料，然后呢审定通过了之后，最后才会给你怎么样啊，颁发教师资格证书。你到了这一步才能真正的拿到你所谓的教师资格证。好，那认定需要携带哪些资料呢？这里啊一般啊各个地方有差异，但是都是大同小异。那第一个大家需要去把握的是教师资格认定的申请表啊，你在这个认定的网站上你去登录的时候，上面就会有相应的认定的申请表去填写，然后呢还有你的合格成绩证明，也就是说你证明你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了，发一个合格的成绩证明。那第三个是普通话证书，普通话证书大家看到了吧，也就是说呢在认定的时候他才需要你提供普通话证书的原件还有复印件，那在笔面试的时候是不需要的。好，另外呢还有思想品德鉴定表啊，如果你是在校生，那么基本上啊学校就会组织你进行啊思想品德鉴定的填写，还有呢你的体检也是由学校来组织的。如果你是社会人员的话呢，就你已经毕业了，那么思想品德鉴定表怎么填呢？就不能找学校了，这时候你找谁啊？找你的单位，你的工作单位，或者是你的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进行思想品德鉴定的填写啊，最好是找工作单位啊就行了。那么还有你的体检表，体检表各个地方也有规定的不太一样，这个大家去看你的认定网站上面是怎么规定的。那有的规定的是指定的医院，有的规定的是必须具有什么等级的医院，你普通的社区医院是不行的啊，这有一些明确的规定。那除此之外呢比较共性的是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吧，你干什么事儿都要带身份证。另外还有呢免冠的照片以及你的学历证明啊，这些相应的内容你都需要去进行啊提交，去让工作人员进行审查，是不是你获得了相应的笔试面试，还有你是不是你是我这个地区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这些呢都会去进行相应的审批。审批通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等着去发放教师资格证了这是整个的一个流程跟大家说这么多。好，那么下面呢有关报考的条件，这个有的同学呢可能没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有很多同学也会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哪些问题呢？有三个，第一呢是学历的条件，第二呢是地域的条件，第三呢是其他的一些条件那学历条件呢就决定你是可以报考哪个学段的。那如果你是中专如果你是中大专大专毕业的，那你可能只能报考低一级的，比如小学啊幼儿园，那中学可能就报考不了了大家看你对应的学历你可以报哪个学段的资格证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在你们的笔试公告当中也有写。另外呢是地域条件，地域条件它决定的是你可以报考哪个地方。这里很多问题，比如有的同学会问老师我在内蒙古上学，我可不可以回湖北报考？我在新疆上学我可不可以回河北报考？等等这些呢都是地域的条件，你在哪个地方报考的资格的问题这是很多很多同学不太明白。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就是新旧资格证考试制度上衔接的一些规定，比如呢今年山东安徽还有呢山西贵州陆陆续续都要加入到国考资格证的考试的大军的行列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涉及到一些制度上的衔接一些衔接的规定，这在公告当中也都会有。那么这些规定呢无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考试科目的问题一个是师范生参加考试的问题。好，那考试科目呢，如果你在试点前比如今天比如山东比如安徽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试点的，那你在此之前你在2013年下半年之前，你之前已经考过两学了并且都过了如果只过了一个先说只过了一个，那么你的这个笔试的有效期内是可以免试科目二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学科你可以不用考。那么一般而言呢，这个单科的两学的合格证书它的有效期是两年。如果呢你这两科都过了，那在有效期内呢你可以直接进入到面试，不需要参加笔试了啊。面试是按照之前的一个政策进行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好，这是考试的科目的问题。好，第二个呢是师范生参加考试的问题。好，这里有一个啊，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啊，就是试点之后入学的考生呢需要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假设好，你是，我们都知道湖北是什么时候试点的呢？是2011年下半年，对吧？2011年下半年，如果呢你在2012年入学，那么你就不能够免试教师资格证了，你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再比如山东是13年下半年进行的试点，那如果你2014年入学，那么你就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了啊。这是有关衔接的啊，比较通用的啊两个规定。那么有一些规定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笔试的公告，特别是山东的、安徽的考生啊。另外呢还有山西啊、贵州，山西、贵州现在目前还没有出公告，可能来听这次讲座也没有啊这个两个地方的考生啊，那这里不多说了啊，因为可能现在有的考生也不太清楚，公告也没有发。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啊，这是我们教师网啊，我们的客服还有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很多考生会问到的问题啊，有山西的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教师资格证报名啊它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如果啊是你关心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统考什么时候报名考试，这里呢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总体而言呢是9号，今天到16号，但是呢各个地方也不太一样，刚才说过了。另外呢是11月3号，这里呢是没有改过来，是按照新的通知，是11月3号啊，这个大家记住了，11月3号后推了一个周进行笔试。那面试报名时间呢是在11月25到29，也就是说笔试之后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面试的时间呢也是一个月之后的12月28到29号进行面试。好，那么第二问啊，小学笔试不考学科专业知识，那是笔试报名时选择学科还是面试认定申请时选择学科呢？啊，有的同学是不是报的小学啊？报的小学的时候前面已经讲过了，你在报名的时候不需要选学科，那在什么时候选学科呢？在你进行面试报名的时候选啊，面试的时候啊你要选择相应的学科，哎，不是认定的时候选。好，那第三，统考可以跨专业报考吗？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学的语文专业可以报考数学的，可以报考啊英语、美术、物理、化学都可以啊，这里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没有什么限制啊，都可以跨专业。只要大家想清楚啊，如果你将来当老师，你喜欢教哪个学科的啊就可以了啊。其实呢有很多同学也没有想明白，因为呢我也经历过啊我们的大学的资格证考试，当时呢其实我不想当老师，但是呢哎有这么个资格证啊的这么样一个证，那我为什么不拿一下呢啊，然后呢我就去拿了，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备考，结果都过了。当时考两学很简单，我也是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的学生，所以对我来说并不难，只需要背一下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啊，你将来要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当语文老师还是数学老师，哪个学科更适合你，你现在想清楚不要乱报。那到时候你报了语文，你获得了语文的教师资格证，可是你发现你不想当语文老师，你想当物理老师，那这个时候你还得重新考试啊，很麻烦啊，所以现在就要想清楚你报考哪个学科。好，那么还有一些有关政策的一些政策类的问题，这里是大家遇见的最多的，因为各省的政策其实都不太一样，我们都知道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虽然它出现了一个政策上面就是这么一句话，但实施起来呢未必是这么回事儿。那所以有很多同学不太明白，那这里呢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申请啊，有同学会问啊，申请了语文教师资格证，那普通话等级最低要求是二甲还是二乙？这个很明确了，刚才也说过了是二甲，也就是说它要求更高一些。另外呢，在校生可以参加统考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吗？在校生是可以的，但是呢 大一大二的一般是不行的。那刚才也说了，浙江要求的是什么呀？是大四的，但也不一定这么严。如果你是浙江，你想考浙江，在浙江考试，你可以问一下那个浙江考试院的，是不是非得大四？应该大三的就可以了，大三的就可以了。山西还没出公告呢，等着，应该大三的也可以，大一大二是不可以的。好，那么像安徽、河北，大三的就是可以的，包括大三的。这里大家要去明确一下。好，那么第三个啊，笔试合格成绩单有效期是多长？那是两年啊，明确一下是两年。所以这就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你大一去参加教师资格证的笔试，你过了又怎么样呢？你到了大四去认定的时候，你的笔试的合格成绩单已经无效了，因为它只有两年的时间啊，所以不是越早考越好，要看它的有效期。好，第四个，函授学历是否能参加统考教师资格证考试？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是国家承认的相应的学历，它可以查到，在学信网上啊，查到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可以查到的国家认可的，这个就没有问题。好，第五个，是普通话是必须在笔试之前考完还是在面试之前考完？啊，这里我刚才说了啊，普通话不必非得是在面试前或者是笔试前考，只要你在认定前获得了普通话的证书，啊，就是你已经取得了普通话的证书的时候呢，就可以了。但是呢，为了不耽误大家认定，建议大家越早考越好。你可以把笔试和资格证啊和普通话的证书放在一起，同期啊去进行，因为普通话没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大家随便聊天啊，去读一些文章嘛，啊，去说说话，去进行一个命题啊，去针对一个命题发表一个一分钟或者几分钟的演讲就可以了。好，那么第六个呢，是统考教师资格证限制户籍吗？还有非统考省份的考生是否能在统考省份的参加考试参加笔试？统考省份的考生是否能在其他统考省份参加笔试？好，这里首先回答第一个，统考教师资格证你不能说它限制户籍，因为呢资格证考试它有两个条件，你满足其一即可。一个是什么呢？你的户籍是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是你的人事关系是在那个地方。比如呢，你想报考的是浙江，但你不是浙江的户口，怎么样？你在浙江工作就可以了，啊，满足一个就可以。好，第二个问题啊，非统考省份的考生是否能在统考省份去参加笔试呢？还有下面一个，统考省份的考生是否能在其他统考省份参加笔试呢？那这里其实大家只需要把握一点就行了，笔试它是有条件的，你的户籍或人事关系两个取其一就可以了，取其一就可以了。好，那么下面呢，我最后就跟大家讲一下教师资格证考试还有考情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的解答。那这里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我前面说了那么多啊，有的同学也会说啊，老师这些我都懂了，我今天已经报完名了，我就等着考试了，那说一些考情的问题吧。那这里就来了，我们来说一下相应的考情的分析。好，那么第一个啊，也有同学会问啊，统考单科成绩满分是多少？多少分及格？这里我前面说了，那么我们的满分是150分，70分及格。啊，有同学会说，哇，150分，我只得70分就可以及格了。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也确实是，但是呢，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不一样的是，它中间有个转化。那一般呢，组织统考的人员啊，他打分的时候会把这个满分150分给折合成120分，然后呢再取70分为及格啊，这是一个线索。因为正常的是什么呢？正常的150分其实它是90分及格的。这在2011年下半年试点的时候啊，在湖北和浙江两个省进行试点，都是说150分啊，90分及格。但是呢，大家第一次接触统考，出的太难了，没有几个同学能超过90分，或者说呢，超过90分的同学远低于国家期待的那个通过率啊。你想想，那么少的人获得了教师资格，将来教师招聘只有那些人考， 那岂不是满足不了大部分考生的意愿了？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150分就折合成了120分，120分，然后呢，70分及格，间接的增大了通过率，啊，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太简单，其实统考资格证考试比之前的两学的考试要难。好，这就涉及到下面一个问题了：统考和非统考考试内容有什么不同？和哪个更难考？啊，这个不用问，国考的资格证更难考。但是大家只要把握住了国考资格证考试的命题的规律和它的考试重点，就不难考了。好，那么我来说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啊。那么非统考考试，大家知道笔试都考什么吗？考两学啊，分别是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啊，这两个学科啊，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统考地区考试考什么呢？啊，内容就多了啊。这是呢下半年啊11月3号笔试的一个考试的时间表，上面就罗列出来了我们考试的内容了。第一个呢，你如果报考的是幼儿园，要考两科，一个是综合素质，一个是保教知识和能力啊。如果你报考的是小学，那么你考试也有两科，一个是综合素质，另外一个是教育教学知识和能力。好，那么不管你报考幼儿园还是小学，都是什么呀？机考。机考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啊，难度又有所增加了，因为不是你用笔在纸上写，是你需要怎么样啊？敲键盘啊，去敲键盘啊，去熟悉一些操作的流程啊，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可能比较陌生啊。另外呢，有的题型呢，它不仅仅是文字型的。还有呢是图片的，还有甚至是视频的，让你看一段视频去回答问题啊，考试的更加灵活了。那初中啊，中学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可能报初中和高中的这两个学段的会比较多一些，报考这后面的三个的少一些。那不管你报考哪个，只要是属于这五个范围之内的，都需要考的是综合素质啊，不对，前三个大家看到了吗？后面两个是不需要考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的，前面三个需要考的是综合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另外还有的就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考试内容很多。那刚才有个山西的同学也说了，两学呢是考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对吧？那么现在啊，教育学、心理学都融合到了一个学科当中了，就是教育教学知识和能力，还有教育知识和能力，而又增加了什么呢？综合素质，比如他会考你的职业理念啊，会考你的法律法规，会考你的教师职业道德素养，还会考你的有关的文化常识啊，政治啊，地理啊，文化呀，啊，相应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呢你的行测，大家考过公务员应该知道啊，会考你的逻辑判断、阅读理解，啊，考得非常广泛。当然了，你如果报考中学，你还要考的是学科的知识，啊，学科的知识。非常多，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午是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下午如果你报考中学，那么就是4个小时，考试时间很长，时间很长，大家备考也会非常麻烦。好，这是整个啊统考的地区的考试和非统考地区的考试之间的一些不同。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考生啊比较关心这个问题。说统考每科考试的题型有哪些，以及呢分值是怎么分布的啊？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有水平，因为呢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你在备考的时候你就会有针对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考试题型有哪些呢，以及怎么分布的。这里有一个表格，字比较小，但是大家也应该也能看清楚。那我就每个学科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个分值的分布。好，那么首先呢是中学的教育知识和能力，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哪些题型啊，有4个题型：单选、辨析、简答、案例。好，单选呢有21个，每题是2分的，总分是42分。好，辨析题呢是有4道，每题多少分呢？8分，总计是32分啊。辨析题它跟判断题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判断题你看啊一句话是对是错，你打个对勾或者说画个叉就行了，但是辨析题不一样，辨析题你除了打个对勾 或者画个叉，你还要说明这道题为什么是对的，错了要说明为什么是错的。不管对错，你都要说明原因，去进行解释，你才能够拿到八分。如果你只划个对勾，划个叉，那顶多给你两分，六分就得不到了。好，这是辨析题，比较简单，比较简单一些啊。那么简答题，简答题有四道，啊，有四道，每道题是十分的分值，十分的分值啊，加起来四十分，分值不小吧？不小了。那么每道题是十分呢，十分的。如果你一道简答题忘记了，那很可能会影响你的考试的情绪，你会变得比较焦虑和紧张。那这十分，那么同样也有相应的一些对策，比如你回答简答题，你是只答框架呢？如果啊，你只答框架，你答了四点，那么可能你只会得到六分左右，那你还必须怎么样？稍微解释一下，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呢才能获得更高的分数。那最后一个是案例题，一共有两道，一共有两道，每一道都是十八分，占了36分，满分是150分了。案例分析题呢也很重要，因为它单道题占的分值怎么样啊？最多，最多。那这两道案例题从历年的真题的这种考试情况来看，一道案例题出在教育学上，一道案例题出在教育心理学上，啊，这是分别的两个案例，两个案例。那么在后面的我们的系列讲座当中呢，会有专门的老师会给大家去讲中学的教育，中学的教育知识和能力，它的一些命题的规律，以及呢考试的重点。那这一个半小时呢，大家听完了以后，相信会对大家以后的复习也有一个针对性的把握。你听完一个半小时，那么你用两三天，说不定你就可以获得70分。如果你不听的话呢，那么你用一个周也未必能够抓得住重点，这是跟大家说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小学的教学知识和能力啊，教育教学知识和能力，那么它同样也有四个题型，但是呢不太一样。单选是一样的，一共有20道，那每题是2分，满分呢是40分啊，是40分，这里是不是写错啊？是40分。好，那么简答题呢有3道，每道是10分，一共是30分。好，材料分析题呢是2道，每道题是20分，是20分。而教学设计题最后一个大题呢是教学设计题，是2选1的。他会给你一道语文的教学的一个实景，或者说呢一篇课文，数学教学的一篇实景或者是一篇课文，然后呢让你对它进行教学设计，2选1。如果你擅长语文，你选语文就行了，如果你擅长数学，你选数学就可以了。如果你两道题都答了，他只会按照第一道语文的你的答题的质量给你进行判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是2选1的，分值是40分，啊，大家看到这个分值是不是比较恐怖？40分啊，一道题就40分，如果你这道题蒙了的话，150分直接降到了110分，那你合格的话就很危险了，啊，所以教学设计就是我们小学备考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呢还有材料分析题，单个的分值是不是占到了20分呢？如果你不去把握材料分析题，那相信你也很危险啊，这是跟大家说的啊。那么小学我们也有专场啊，也有专场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命题规律啊。另外还有幼儿园保教知识和能力，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涉及到题型，一共有5个啊，一共有5个，单选呢是10道，每题分值是3分。那单选题目少一些，但是单个的分值是3分比较多。那简答题呢是2道，一道题就是15分。还有呢论述题是1道，每道题呢是20分。材料分析题是2道，每道题是20分。那么活动设计题呢是1道，每道题是30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幼儿园的真题是不是题量比较少，因为只有16道，2个小时足够了吧，你要答16道，但是呢单个分值非常高。简答题一道就是15分，论述题20分，然后材料分析题20分，活动设计题30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 保教知识和能力啊，重点关注的是儿童，对吧？是儿童，3到6岁的儿童，他跟小学和跟中学生是有所不同的，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在学校当中的一系列的这种保育知识、保教的知识，都需要我们老师去把握，不管从理念上还是从能力上去把握，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大家仅仅去背，很难获得合格分。好，另外呢，就是综合素质啊，综合素质呢，它的不管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它的考试的题型都是一样的，甚至呢有很多是共性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小学和幼儿园，就包括我们进行分析啊，2013年上半年的小学和幼儿园的综合素质的真题，以及呢2012年下半年啊，从2011年开始历年的一些真题，那么小学和幼儿园的选择题重复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单选题，有29道是吧？有29道题，小学和幼儿园的重复的题目会有10多道，啊，非常多。好，中学和小学和幼儿园的呢，没有重题，啊，中学呢它是独立的，不和小学和幼儿园之间有重合的题目。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单选题啊，一共29道，每道题是2分；材料分析题呢，一共是3道，每道题是14分；写作题1道。每道题是50分，看到了吧？这是除了小学教学设计的40分，单题分值最大的一个，50分出现了。写作题一道题就是50分，对吧？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报考，你不管是报考中学、小学、幼儿园，你是不是要都练练写作呀？啊，去练练写作，拿到历年的真题，看一看，那么遇到了这道题，我应该怎样写，才会获得更高的分数？啊，除了你关注写作，你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呀？关注的是材料分析，因为一道题就是14分，对吧？你答错了一道单选题没关系，你答错了一道材料分析题，这就有关系了，啊，会影响到你的合格分的，啊。那么，这是整个的啊，学科的相应的题型的分值的分布，只要是单个题型分值高的，大家需要去重点去分析的，啊，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好，说一下我们的各个学科的它的各个模块所占的分值，这个也很重要啊。可能大家现在报完名了，也有没报完名的，嗯，不过不管怎么样，近期大家是不是都要考虑去买一些相应的复习教材来复习了呀？啊，那么你在复习之前，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你重点复习什么，才最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70分以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能买了一堆书回来，从第一页翻到最后，翻完了你只是看完了，但是记不下来，你都不知道重点是哪些。那这里呢，这些表格就很好的帮助大家去统计和重点复习。好，首先还是来看中学的教育和知识和能力，这里呢给大家整理了历年三年的真题的一个基本的情形的分布。这是考纲当中规定的八个模块。那在第一个模块当中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分值，18-60。好，那么第二个模块课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每年是不是都很稳定啊？都是14分，啊，都是14分，啊，教学呢相应的稳定，30-22-22，啊，中学生的学习心理呢，22-34-20，啊，发展心理啊，是不是分值也特别高啊？34-24-16。心理辅导这里就很少了，中学的德育分值又比较高一些，22-24-32，中学生的班级管理教师心理4-22。好，看完了这些你有什么感想？如果看完了这些，我是一个投机主义者，那么我会直接把第六个模块中学生心理辅导和第八个模块中学生班级管理教师心理直接 pass 掉，我连看都不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模块总共加起来才有4分，最高的6分，最高的一年6分，最低的一年仅有2分，我为什么要看呢？对不对？那我重点复习那些分值高的不就行了？这是大家需要去把握的。那么一般而言啊，一个模块如果出现30分以上，大家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去看这个模块的相应的知识点。如果这个模块是在20分以上，那么你的精力是其次。如果这个模块是10分以上，再其次，这是大家复习的一个顺序。 先复习最重要的，再复习其次重要的，然后呢再复习那个第三重要的，不重要的不看。好，这时大家获得七十分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跟谁竞争，你需要跟这个七十分去竞争就行了。你算一下怎么样才能获得到七十分就可以了，然后用其他的时间啊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好，那这是中学的，那么下面就是小学的了。小学教育教学这个能力啊，它也有八个模块啊，不是啊，有七个模块，七个模块。好，第一个呢就是教育基础啊，也是给大家统计了三年的，32、22、44，2013年上半年达到了44分，还有学生的指导22、30、14，班级管理22、26、22，学科知识和教学设计，这里它是合在一起的，是40分、40分、40分。还记得前面我跟大家说的各个真题的题型的分布吗？啊，小学的是不是最后一个题型就是教学设计啊？啊，就是40分。好，那么教学实施呢是8分、4分、8分，教学评价呢是22分、20分、22分。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模，这几个模块呢其实都比较重要，不重要的是哪一个啊？是第六个模块，教学实施。考的比较少，那这个模块你就可以不看嘛，重点去看哪几个模块啊？一个是教学设计啊，这是比较重点的，教学设计你要去设计一下，你拿到一篇课文应该如何去展开这篇课文的教学进程呢？啊，这是你需要去考虑的。那以前呢我们都知道教师招聘考试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教师资格证的面试，才会把教案设计啊、说课啊、试讲啊放在面试当中，但是现在小学它直接放在了笔试当中了，这个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重点去复习这一个。那么其次你应该复习哪一个？其次你应该复习的是教育基础，教育基础。历年考试除了12年下半年是22分，那么11年下半年、13年上半年都超过了30分，甚至13年上半年达到了44分。也就是说这一个模块分值越高的模块，它除了考单选题还会考什么呀？还会考材料分析题啊，对吧？考那些分值大的简答题呀，这样的一些都会考大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去重点去复习。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学生指导、班级管理啊、教学评价，这个都是超过20分的，大家也要去看。但是呢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我就不具体展开了，像学生指导、教育基础这是一个模块，下面是不是还有章啊？还有第几章、第几章、第几章，那么每一个章节他们考试也是不一样的，也是有重点的啊。这里我先不说，因为呢后面我们的相应的负责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的这个 YY 讲座的老师呢会告诉大家啊，哪一些章会更重要，你要复习哪些知识点才更有意义啊。这里我就不去详细的跟大家说了，先说一个宏观的，大家去重点把握相应的模块。那再比如幼儿园啊，幼儿园的保教知识能力的，这里统计了2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共有7个模块啊，学前儿童发展50分高吧，那必须去复习。那么学前教育原理41分、21分，对不对？也都很高。生活指导啊，一年是3分，一年是30分，差很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呢，有的模块呢是在某一年很重要，在下一年就不重要了的啊，这样的模块怎么办呢？也要复习，也要复习啊，不要看它分值小。第四呢，环境创设没考，然后呢2013年上半年直接来了个20分，应该就是主观题吧，对吧？出了一道主观题，至少要出一道主观题啊。游戏活动的指导23、20分，教育活动组织实施33、60，教育评价0分、3分。教育评价这2年是不是考的很少啊？直接不看，看6个模块就 OK 了。好，那这是跟大家说的啊。好，那么下面呢就是综合素质了。那综合素质呢，这里我就不分中小学和幼儿园跟大家展开了，我只说一下相应的题型，相应的题型出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好，那么综合素质呢，不管是中小幼，它都分为这么5个模块啊：教师的基本理念、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文化素养、基本能力啊。 好，那么每个模块它会出哪些题型的题，跟大家说一下。好，那么基本理念呢，它会出每年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有规律的，每年都是一道案例分析题出在这个模块，一共是四分，单选题四道左右。好，那法律法规呢，它每一年都不会考案例分析题，只会考单选题，一共是八道单选题，每年都是十六分。好，教师职业道德呢，每年都会出一道关于这个模块的案例题，单选题四道左右。为什么是左右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模块是不是也四道左右，第二道第三个模块是不是也四道左右啊，也就是说呢，这两个模块加起来它有一个固定的值是八道，可能每个模块有多有少而已，但固定的是八道。好，那么文化素养呢，只考单选题，并且每年都会考九道，一共是十八分。基本能力占了七十二分，很多吧，多在哪里呢，主要是多在这个写作题是五十分。那除此之外呢，每年都必考一道案例题，案例题是四分的案例题。另外呢，必考四道单选，都是固定的，都是固定的，也就是综合素质它更有规律可循。那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它考什么呀，主要考的就是大家的什么教育观呢，什么学生观呢，教师观呢，对吧，你对教师的理解，你对整个宏观的教育的理解，你是应该尊重的是应试教育呢还是素质教育，对不对啊？那这个呢大家需要去把握的。那么也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那你体验一下这个基本的理念。那么以前啊，我在给我们的学员上课的时候，我就跟学员讲了一个有关素质教育的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国家的美术老师带着学生画苹果的方式不一样，那中国的老师怎么样带着学生画苹果呢，啊，这个老师呢是在黑板上画一个苹果，说啊，同学们大家照着我的苹果画，啊，同学们开始画了，啊，特别是小学生啊，照着苹果画，并且老师说啊，你这个苹果画的跟我画的不一样啊，这个把有点长，应该短一点，啊，形状不一样啊，应该圆一点，啊，这是中学老师教的。那么日本老师是怎么教的呢？日本的美术老师呢，他会带着一个苹果到教室，啊，让学生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但是不准尝，不准吃啊，因为呢，哎，日本老师说了啊，就这么一个苹果，吃完了以后，大家就没法照着画了。啊，然后呢，学生就看着这个苹果开始画，画的也还比较像。那么美国美术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画苹果呢？啊，美国啊比较有钱，那他们的美术老师呢就会带一筐苹果，啊，去到教室，每人发一个，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你可以尝一尝，吃了都没关系，吃完了以后就不行啊，吃完了以后啊，你还得怎么样啊？你还得画出来，你还得画。啊，学生是不是有了感官上的体验啊，甚至有了这种味觉的体验，那么他就知道苹果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才画，虽然画的不太像，但是呢慢慢慢慢画的会越来越好。而中国的学生呢，他刚开始画的苹果越来越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一个学生画的苹果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像我们中国的学生受到应试教育体制的这样一个束缚，我们现在很多的创新是不是都没有了，精神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要思考我们的教育观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啊，这就是一个案例题啊。那你可以去分析教育观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啊，还有呢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质疑的精神，啊，都缺乏，老师权威啊，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一不二，学生很少有反问有质疑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地位在里面。那这就是一些基本的理念啊，需要大家去分析。其实呢，只要啊大家去抓住了一些核心的东西，你其实是不用看书的。综合素质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当老师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的时候，你不用看书，你都可以把这个案例题答得很好。相反，如果你不知道老师总结的这样一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再去看书，你看的云里雾里，拿出一道题你还是不会答啊。所以呢，这里啊也是我们这种系列的 YY 讲座的一个初衷，帮助更多的考生顺利的通过资格证的考试啊。而且这些 YY 讲座其实花费的是你的什么呢，就是你的时间而已，你只要 想通过考试并且在短期内通过考试，那么就不要怕麻烦，每天晚上听一下我们的系列的 YY 讲座，相信呢能有很多的收获啊。好，那么除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大家需要去把握的资源之外，那么还有一个资源，这里也是大家顺手拈来的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获得的，就是我们的910学习卡。大家都知道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对吧？教师节啊，我们教师网针对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优惠，大家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教师网啊，你可以百度教师网去搜索啊，去搜索我们的这个主题页面。另外呢，你可以啊，那个把这个网址敲进去，然后呢可以弹出来相应的910学习卡。这个学习卡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学习卡呢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的是什么呢？了解的是资格证的统考。这个呢相信我讲了这么多啊，大家这一部分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也是对考情的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大家看什么呢？看这一部分，就是题的部分。那么这里呢会有我们的名师啊，王小丽老师、傅明辉老师还有张凌云老师分别给大家讲中学的教学案例分析。我前面说了，案例分析一道题是不是分值很大呀？那如何去突破呢？啊，这里呢就会有我们的老师给大家讲，还有小学的教学设计啊、幼儿园的活动设计啊，一道题分值很大。那么你看完了这段视频啊，那么基本上你会有一些收获。那么还有Word 的一些内容，主要是综合素质的三大考点，需要大家重点去把握的。那分别有什么呢？沈阳平老师啊、李新广老师、陈素格老师啊。沈阳平老师就是我了，会给大家讲什么呢？会给大家讲综合素质的职业理念，综合素质的职业理念的案例分析题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分析。只要你听完了以后，你不看书应该就可以了，拿到任何一道案例题都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分析。那这是给大家节省时间的一种方法啊。另外还有李新广老师会给大家讲什么呢？讲文化素养，那九道18分的文化素养的题目应该怎么样去答啊，有哪些方向，有哪些重点。还有陈素格老师会给大家讲行测啊，特别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写作是吧，那个写作啊，给大家稍微点播一下，看怎样去写啊，这是大家需要去重点去把握的。另外呢还有练，这是大家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做的了。你听完了老师的讲座，你买了一些图书去看完了以后怎么样啊？需要题，那么这里也会有一些模拟题去让大家测一下，看看你通过前面一个阶段的复习掌握了多少啊，掌握了多少。我们前一个阶段啊有针对湖北的那个我们的这个910学习卡的一个免费的发放，那大家也可以点到这个专题啊，也可以点到这个专题，然后呢去看一下是如何去发放的，如何去获取的。如果不明白怎么办呢？去那个咨询一下我们教师网的客服啊，我们教师网的客服。大家看到了吧，这个 PPT 的右边是不是有一个华图教师网的这个客服啊，大家去点击什么呢？就点击这个网络课程咨询，看是不是有一个在线呢，右边有个在线，点击一下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去获取的，现在还有没有相应的优惠啊。那我们前阶段是有免费的，现在呢现在应该也会有，那大家呢去看一下。如果能够获取的话呢，相信对大家帮助很大啊，这是对大家帮助的啊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呢还有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各个统考的地区的分校他们的通讯地址还有联系电话。如果呢你比如你是浙江，你是湖北的，你是河北的、山东的考生，你需要去咨询一些相应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去打各个地方的分校的电话啊。如果你不愿意打电话也没问题，你可以加入到各个分校的 QQ群里面啊，然后呢去获取相应的一些及时的信息以及相应的资料一些资源。你比如呢你加入了 QQ 群，是不是你就知道今天晚上有个 YY 讲座呀？那别人没加别人就不知道啊。今天有30多个，现在已经是30多个了，刚开始讲的时候有20个，可能还不到，人比较少。 啊，人比较少呢，我就感觉讲课没有激情，因为人越多，我就会觉着我讲这些东西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帮助。要是人越少的话呢，我当然就会觉着，哎，我辛辛苦苦制作出来的这些东西只有几个人来听，我就会很失望。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加入到相应的地方的 QQ 群啊，去问啊，去问。那么有的同学说话没有山西的，对吧？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山西啊，安徽还有贵州这几个地方呢，是刚刚通知说要统考，而且现在的这个公告还没有出来，所以呢，这里就没有办法去统计了，没有办法去统计。不过呢，如果你想关心，还是刚才那个方法啊，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可以啊，在这个客服这边去进行相应咨询。不过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咨询，因为呢，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太清楚啊，山西或者是贵州的他们的 QQ 群怎么办呢？你加入一些其他的省市的，你比如你可以加入广西的，可以加入到湖北的啊，这样的一些 QQ 群，然后呢去进行探讨就可以了。因为不管你加入哪个 QQ 群，加一个就行了，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啊会告诉你一些及时的信息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山西的今年下半年是不是会确定统考，这个就等一下公告了，就等一下公告，然后再等一下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可能今年下半年就不会统考了，不会统考，因为它的报名网站现在还没有开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方式了。第二种方式在哪看公告？刚才那个报名网站啊，报名网站去看一下有没有山西的公告。你可以点一下山西的报名，看看是否是已经可以进入到报名这个整个流程了。如果点击了以后他说啊报名未开始，那就说明现在还没有报名。好，那么下面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教师网。就我刚才说了一下百度那个关键词，你找度娘教师网就会弹出这么一个界面。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这里有一些相应的资源，一个是呢教师资格统考啊，三步走的一个备考策略。那我后天呢也会给大家去讲一下，那在接下来的这种52天大家应该如何去备考啊，一些策略从宏观上来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另外呢还有，如果你有关课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你还不明白，你比如听了我今天的讲座你还有些问题不太明白，那我们在报名期间呢也会有很多老师啊，我们会集结了一些老师专门的开辟了一个热线，跟大家去解答有关报名的以及考试的各种问题。如果大家不明白，可以在这上面进行这个提问啊，我们会有老师及时的给大家去解答。好，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相应的讲座的信息了。那再回顾一下，那么可能有晚来的同学，那再回顾一下我们整个的 YY 讲座。我个人认为价值对大家来说比较大，而且呢大家花费的只是时间而已。好，那么9月9号呢，这里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报名的指导和考务考勤。那么后天11号会给大家讲一下笔试，还有45天大家应该如何去备考，好，12号是中学的专场啊，中学教育知识能力的专场，13号是小学的，14号是幼儿园的，这三个你选一个听就可以了，你报考中学就选中学的啊，小学幼儿园也是一样啊。那么15号16号17号这三场是不管你报考中小幼这三个哪一个你都要去听的，因为呢它涉及到的是不分学段的，由我们三位老师给大家呈上。那么会有一些啊相应的我们老师总结的比较精华的东西告诉大家，大家直接拿来主义就行了，直接拿来去复习就行了，不需要你的总结了，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去考取很多的啊，去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啊，不让大家去总结了，我们给你总结就可以了。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座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没有讲座，因为明天是教师节，对吧？我们要休息一下。后天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8608频道啊，我们的国考教师资格证的名师讲堂。好，那么我是石阳平。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希望大家呢，不管是教师资格证考试，还是将来的不管任何一次选择，都要用信心来成就大家的梦想。如果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资源，那就是我的资源了。你可以加入到我的腾讯微博， 加入到我的腾讯微博，当然了我新浪微博也有，不过用的少，都可以加。好，那么直接搜索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啊，我没有其他的昵称，只有我的名字在上面搜索就可以了。好，那这是整个我们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好，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吗？简短的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一些时间去问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啊。PPT 是上传不了的，不过呢大家可以去，不知道有没有录音啊，我讲到十来分钟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录音，如果呢大家没有前面没有听得太清楚的话呢，我们可以上传录音啊，也有工作人员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看。PPT 呢就上传不了了，普通话证书呢是没有期限的。910学习卡，这个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啊，就是你登录这个网址啊，看到了这个网址吗？啊，输入这个网址去看一下怎么获取。好，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哪天好的，好，那么也希望各位考生叫上自己的小伙伴们啊，就是对教师资格证比较关注的同学，大家一起去来听一下我们现在这种比较有价值的。那有同学问啊，哪天讲案例分析？那刚才其实我讲到了，每一个学科都会有案例分析，所以呢，从9月12号开始讲的每一个学科都会涉及到案例分析的。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吧，好吧，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后天依然是我讲，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我，好吧，今天的讲座呢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了，然后呢，那现在我将大家统一那个调度到那个吉林的那个行测巅峰冲刺卷那个解析频道去，好吧？然后呢，里面讲的是那个数量关系，然后呢，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准备起飞喽。
三产业同比增长率是多少？首先，我们都知道整体呢。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长率是 33.3%， 它分成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是 64.1%， 第二产业是 37.2%， 是不是都大于整体增长率？那么说明第三产业的这个增长率呢应该是小于 33% 的。小于 33% 呢有两个选项 A 和 B， 到底选哪个呢？这个时候就应用到了它要偏向于基数较大的一方，城镇的总体是 7900， 而第一产业160，第二产业是 4600， 说明第一、第二、第产业这两个的核占的总量是不是要比第三产业的总量要大呀？所以呢它要偏向于第一、第二产业的这个 37.2% 和 4.1% 的这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的增长率肯定是大于 30%。